TCG 不同于近年来为主流的电子卡牌游戏，即使有数十年的历史，但 TCG 社群仍是相对封闭的群体。可能很多人只听过游戏王或 PTCG， 但每年其实都有不少新的 TCG 诞生，也有好几款陨落。而我们基于各自喜爱的 TCG 经验，将在这集中聊聊 TCG 究竟有何魅力。大家好，我是至今仍在 WeCross 蜜月期的莉莉莉。
我是会帮牌主取中二名字的 DC。
欢迎收听低力宅生 EP27， 攻击力最强，破坏性最高，非常可怕，聊聊我们的 TCG 经验谈。好，那首先根据这个标题，这个如果有在关注豆哥啊，或者是以前有一些关注游戏王的一些梗的话，应该就很常听到。哎，这其实是当年那个比较有名的社会案件啊，就是郑捷那个时候的杀人事件。那个时候新闻就有用游戏王这个件事来消费郑捷。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新闻到底都有什么任何真实性可言，对，那里面都是瞎掰胡扯的事情。但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新闻啊，大家都也知道嘛，新闻都嘛胡诌乱掰的，可是他们也会多多少少更新一下潮流，比如说啊，最近就要讲什么鬼灭之刃啊，然后什么咒术回战啊。可是讲到卡牌游戏，他们居然还停在游戏王这个可能已经超过20年的一个 TCG 上面。那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常常就是跟我的 ACG 朋友聊天嘛，或什么，他们好像也都停留在火红的 TCG 不就是PTCG 啊、宝可梦，然后游戏王这类的。对，就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去卡店去过的，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红的其实非常非常多，什么 Vanguard 啊、VVZ 啊、OC 卡，我讲这些，我相信很多宅圈人也不一定听得懂。我觉得这点是蛮有趣的。
对 ，TCG 明明就是。应该说你跟朋友聊动画漫画就会我有看这个漫画，然后我推荐你看，然后你会推荐你看过漫画。可是一讲到 TCG 就大家说我有玩游戏王然后就那我没玩，那是不是很花钱啊，是不是很花时间啊，那话题就结束了。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交换意见，因为可能看漫画我喜欢看某部某部，然后我喜欢看巨人，然后你喜欢看哪一部，我推荐我们互相看，然后可以交流。可是 TCG 就好像我永远没办法这样子跨出去的感觉。
对，就是甚至很多人可能连尝试都没有。那你会说是因为 TCG 的玩法太复杂吗？或者是它有什么很特殊的缘由？可是仔细想看也不至于，因为我们曾在 EP3 有聊过电子卡牌游戏，就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卡片竞技类型游戏其实并不会很过时，就是不会像说即时战略啊，你跟人家说你要不要玩看，他可能说我手速很慢啊，或什么，或格斗游戏，然后说要练招很麻烦。那卡片游戏其实，其实蛮多人会喜欢玩的嘛，像炉石战记，像 SV， 甚至只要有新出卡游戏，大家都会玩看。那为什么 TCG 的入门门槛就这么高？那这点其实仔细想想看是，其实蛮奇怪的。就是说你会想说虽然说卡牌贵是贵，可是你说一个成年人负担得起，会身为一个阿宅，对不对？每天买画册、买抱枕。会比这些东西便宜吗？其实也不会，但是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和TCG 的圈的人去交流这个样子，这点其实我觉得算蛮有趣的吧。
嗯，主要就是明明算是会被划在同一区类的人，但是就是还是有这样隔阂。那我觉得蛮有趣啦，所以这一集我们专门来探讨这个所谓的 Trading Card Games TCG 的东西。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经验啦，所以就会互相以我们出发点这样子分享一下。
对，那当初我们 EP3 有讲过一些我们认为很多可能电子卡牌的优点啊，或者是它跟 CTCG 的差别之类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个人啊是还没有入坑 TCG 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CTCG 啊不就是电子卡牌的更淳朴啊，或者是更原始一点的玩法，那说不定体验是跟电子卡牌差不多的。但是实际玩过以后，我会觉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也不是说谁好谁坏，或谁是谁的进化型，而是他们根本就是身处不同的社团或者是社群。那就也印证我们前面说的嘛，就是你没有踏入 TCG 圈，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或者是不熟悉这样子，对吧？那像我知道嘛，就是 DC 你可能好像从国中就开始有在玩TCG，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嗯，对啊，其实也不能说一直玩啦，就是我自己。 就像你是从电子开始嘛，那我其实我在录 EP3 的时候，我就是基于说，我其实比较多接触实体纸牌的 TCG， 然后有接触一些些电子卡牌游戏，所以刚好是有点对调过来，对吧？那我是国小的时候开始玩游戏王啊，那时候游戏王在我们班，在我国小那班上是就是那个怎么讲最主流的作品。
哦，当然，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其他的竞品吧。
嗯，
我不知道，
你说看《海贼》算不算？那个王
哦，我说以 TCG 来讲啊，对啊，
哦，对，应该说都是这样。对我们班，我是说，就是真的是游戏王这个 IP 就是最主流，就是说不管是漫画或是卡牌游戏，都是每次单行本一出，然后就会有人买，然后就会全班传。
哦，
然后再衍生就是说，既然大家都看游戏王，然后所以就开始有人这个下课后就教室后面就直接坐下地板，然后掏出一个卡盒。然后开始在那边打游戏王，对，是这样的。
了解，那跟我的经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打怪兽对打机，还有看数码宝贝，所以感觉出来啦。然后难怪我没有一直对游戏王没有什么概念，是因为我们好像班上没有流行过，就是大家当然知道什么海马赖人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玩怪兽对打机会多一点。
然后我觉得 TCG 还有一个就是奇人怪兽对打机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因为朋友玩，你就会想要一起玩嘛。
没错，
所以那就是这样，就是也是那个被拉入这个大坑。我本来觉得说，哎呦，游戏王好好看哦，那个哇，游戏召唤黑魔导好帅哦，然后就变成班上大家都在打游戏王卡，然后就变成就是，这个回家就是那个妈妈十块我也要玩什么之类，就是然后就这样入坑了。
可是其实我啊，就是像入坑后发现的事，就是干靠杯妈妈十块根本没办法买卡牌。
对啊！
我是真的觉得，国中生怎么可能去负荷得起卡牌的价格？我现在一个成年人，我可以几个月花几千块、几千块这样开卡盒，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玩 TCG 的。对，就是你们会去收比如说 Meta 的卡，或者是核心卡，还是你们就是十块钱开到卡包就组什么这样子？
没有，小学那时候大家牌组是各自准备的，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同学比较多，就是比较这个齐全的人啊，他也会送我们一些，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先讲国小，因为国小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概也没有什么卡包的概念啊。那我自己就是那时候还有卖玉组，游戏王的玉组就是那个游戏有一副，城之内有一副，海马有一副嘛，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单卡就是跟就是同学，这个可能跟同学收啦，就大家自己这样子，可能是送的，可能是卖的，反正就是大家之间这样交流而已。
了解。
那你说，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的牌都长得差不多，那个时代还是就是这个还有人造人跟恶魔召唤打天下的时候。
哦，那些白怪，那些无印的那些很普怪之类的。
对，就是如今都是进卡的那些，对吧？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玩一玩就过去了。然后像你说花钱，其实也真的是花钱。所以最一开始，我记得我一开始我们班有一派人是只玩盗版卡的。
哦，
那
你说羊奶盒那一种吗？
羊奶盒是什么？
哦，就是有卖羊奶，还有说为什么附一个盗版的卡小卡盒那种？
我看有这种事哦、
喔啊，你不知道，就是那种很多像玩具啦，当玩具这样卖、啊，像
玩
具店不是
有玩具店，就它就是有一捆哦、喔，就是那
对，
像橡皮筋捆起来那样，对，然后就给一大叠20块那样子。
哦，我家附近早餐店的羊奶瓶上面会绑那个一小盒卡这样。
那盗版卡就是成本比较低嘛，那后来就是。这个你也知道排挤效应嘛，玩正版的只能跟正版卡玩，就这样。对啊，我是这样子入坑的、啊，就是国小开始就是在从游戏王开始，然后这样渐渐的，就是这个玩到国中嘛，玩到高中，然后游戏王我就退，游戏王我退坑。那退坑的原因其实很有趣，就讲到一个我觉得 TCG 有一件事情。至今还是蛮重要，就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啦，就玩 TCG 来讲，坦白讲，那个竞争这个要素一定有啦，就是你一定会在意输赢这件事情，只是多或少的区别而已。对吧？就是不论你的这个心胸多宽大，或你的这个心理素质有多强，这个玩 TCG 其实赢是一定，就是一定有这个需求啦。
了解，就是要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啊！就是如果你每天输，就算再好玩的牌也会腻。
对，那成就感可以有很多方面啊。那我就说这个那个赢一定是成就感的一部分。
是。
然后后来我就是，反正就是游戏上有点，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跟不上了，我自己跟不太上这个他的转变啊。那我组的牌就发现，那就输多胜少这样子。那个 meta 上的牌也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都是我不太熟的。哦、对，就渐渐就是后来，然后后来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推荐我玩 MTG。
哦，你说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
对，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对啊，我一个朋友就推荐我玩 MTG。然后我就跟着他去日卡店啊，这个我们之前约就有讲过，就是这个，我们讲过店名吗？啊、不管了、啊，反正就是我们有去那卡店这样子玩啊，他就教我，然后我就转到那 MTG 这边啊。
了解。
对，然后 MTG 就玩了几年，也是玩了大概四五年就，后来就是这个渐渐的，应该说玩到大学毕业吧。就这样玩一玩，突然就因为其他还是很花时间、很花钱啊。那个时候就是后来脱离学生之后，就没有怎么再碰这样子，然后也比较沉迷电玩啊，应该是这样。
哦，了解，
对吧、啊？所以我的 TCG 经历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啦，这个游戏网跟 MTG 这样。然后最近就是这个，我去年回台湾之后，就是这个因为家里的卡其都还在嘛，然后觉得 MTG 还是可以偶尔拿出来玩一下，所以就最近还是回来，
回锅，
算是半回锅啦。这个就是那个收藏的卡片啊，租租拍租，跟朋友打一打，就是这样就算了，大概是这种生活而已。
了解啊，那像我的话，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没有玩过任何 TCG， 就可能我小学的时候有买过什么盗版的 PTCG， 可能也和同学打过一两场，然后规则也是随便乱弄之类的，我也没有真正的去过卡店过。但就是那为什么就是我刚才就说嘛，就是我们在录 EP3 的时候，在聊电子卡牌游戏的时候，我还没有入坑。那所以说我在入坑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晚的时候，因为大部分可能像DC 一样，就是因为小学的时候看游戏王动画入坑，或者是你在高中生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比较有时间跟朋友会愿意跟你一起玩。
对，你其实你让我想到，我后来仔细回想，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国中、高中刚好都有。我们刚刚说很封闭嘛，刚好就是我的朋友圈都有人在玩 TCG， 怎么？
哦，是的，这其实蛮奇怪的，还是因为你们台北的学校那个财力比较够，我不知道，
没别的事做是不是？
对啊，我们宜兰乡下的人还在玩 Game Boy， 国中还在玩 Game Boy 之类的，我不知道啊。可是可能宜兰没有卡店，宜兰好像真的没有印象有卡店的东西，可能是啦。
哦，那应该有差，对，因为我高中那时期我会去的，我游戏王那时期我会去的卡店就离我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有三四家。
哦，应该说高中有，可是离高中比较近啊，国小国中附近应该只有那种干妈店啦，那好像也没什么在玩，有看过人玩，但不是我的交友圈，对，不是我班上，对，那就是回到像我童年就是没有这一段的经历。那为什么会到现在就老大不小了才出来玩 TCG 呢？其实有点戏剧性啊，就是因为之前两年嘛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嘛，那大家可能都在家 work from home， 然后或者是就是可能一两年都没有几乎没有好好的出过门。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其实有点就闲得很发慌啦，就是想上网找一些娱乐啊什么。那像我之前很喜欢桌游嘛或什么东西，我就是往这方面找。那个时候我就看到 WeCourse 嘛，就是我现在还依然非常沉迷的 TCG， 然后我单单就只是看到卡盒的封面的妹子，就是非常非常的香。那我曾经以前我知道这个 IP， 就是有一次我在逛地下街的时候，那我看到他的卡图我很喜欢，那我应该曾经说过，就是卡图里面的角色是会画到框的外面的，就是你可以说像游戏王好了，他的卡牌都像一个画框，那里面可能就是青眼白龙啊、黑魔导什么，可是在那个 WeCourse， 它大部分的怪都是在框的外面，然后字在印在怪的上面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魄力，然后又大部分都是美少女，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很心动。那我真的有买一本类似杂志，就是买回家当画册看这样，但是我也没有真正的研究过它的规则。那就直到疫情的时候，我闲得很发慌的时候啊，我就上网去看一些露天拍卖什么，就看到那个卡图的封面是。我到现在一样是我很喜欢的角色，就是叫 Miko Miko。 那虽然这样讲有点那个，但是那时候我一看到就说干太香了，就是我就算只买来供着当画册，我也想要抽到这个角色。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网上订了一盒，我连规则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想说先订一盒再网上看再说。
你也是很猛啊，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发慌啊，就是我已经被关在家里一两年了，然后
闷坏了，对，
对，真的是闷坏了，真是闷坏了，看到什么就啊，就是什么东西到手上玩一玩也好，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盒，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直接开嘛，然后看完一盒后，然后我才去读规则，发现哦，我开的这一盒刚好。我可以组一个以 Miko Miko 为主角的一个完整的套牌，就是符合规则的套牌啊。当然，对，当然强度有问题，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强了，这就是命运。那时候真的有这种，对对对对，我觉得哦，就是一张不少，因为你自己有玩过嘛，就是你要发现，哎，组完一个完整套牌，除了40张的 main deck 以外，哎，你角色还要有10张，那还要符合各自的等级，就是012、0123。就这些都要各有，你缺一张你就要另外收，或者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是完完整整一支不漏的一盒，就刚好就是一组这样子，
一张真的一张不少，这样
真的一张不少，就刚好组全，对，就是哇，这就是命运的，对。然后就我有一副牌以后，那我当然就是要上网去找打牌的人嘛，那我就上网，哎，可能搜寻 YouTube 搜寻什么，然后我就哎找到一个 Discord 群，然后我就上网看，然后他们还发现就说，哎，原来这游戏是有一个社群在的，就不能说很大，但是的确是有人在玩的。那我就加进去，然后聊聊看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就发现，哎，因为现在是疫情嘛，那大家不能跑卡店，就后来就是试试看，哦，大家都可以远端视讯这样。那我就在完全不知道规则，然后甚至那个视讯镜头糊到我根本看不到牌的效果情况下，我竟然还跟人家顺利的打完一场。然后当然就是被虐烂，被虐到烂中之烂这样，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顺利做我的事情。这就是这整件事的开端啦。
这个持续，这个现象持续了多久？可以问吗？
哦，我就只打过那一场，我就再也没有进过那个群了。应该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要解封了，就从我弄到卡什么东西，让你持续一段时间。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解封了。那个时候就是哦，我上网打一场被虐烂以后，我就决心说 ，OK， 那我要，因为那些人好像都不是台北人啊。那个时候我在打，应该不是台北人。那我就想，在台北到底有没有地方可以玩这个游戏？那我就再去找，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想想看，其实很疯狂，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阿宅，比较有一点，就是能不跟人接触就尽量不要接触啊。我是不会觉得自己到社交恐惧啦，但是会觉得说，哎，有些娱乐自己在家玩就好了。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闷坏了。你要现在想想看，你现在叫我做第二次，我真的不一定，我就是真的上 Facebook 找啊，哪些卡店有人在提供 WeCourse 的贩卖啊，或有社群在打牌啊，然后我就一家一家店走，就台北车站那边也去过，西门町也去过，那甚至我第一次去西门町的好像是乐行吧，我就是哦，我去的时候他们才刚开分店，然后我问说请问 WeCourse 今天有人在打比赛吗？然后那个店员还说啊，有这件事吗？我说你们的，然后我就说你们的 Facebook 上面有写，他说哦，真的耶。那你就等吧，看有，对，他真的这样讲，他说哦，我真的耶，今天有比赛，那你等等看有没有人来吧。我说哦是哦，然后那时候就刚开店嘛，所以就是什么地方四周都是空空的，然后就是一堆纸箱这样，然后坐在那边等，然后那个店员看起来不想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坐在那边等，然后等了半个小时还真的有两个人来了，那也就是我发现哦，就是真的有牌友可以交流的时候。那时候试打一两场，那些人到目前也都还有在玩这游戏。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多的因缘际会啊，就比如说，哎，如果我扑空了，或者是我真的都没等到人来了，那可能就我可能就真的就那一盒就供着，然后每天来玩一玩摸一摸，就这样而已。
啊，我觉得你很厉害，我觉得你社交力是蛮强的。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发癫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其实这也可以间接的证明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入坑 TCG 这么的困难。就是我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很多心理障碍，包括我要去跟不认识的人，哎，远端视讯打牌，还要克服日文的问题嘛。毕竟我日文不能算学过日文，就是只是会念而已。然后还要去真的去找到店里面，然后去开口请人家说，哎，请问你有在打 WeCourse 吗？这样对我来说，当时的我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不像电子卡牌，你按个排队或什么东西就有人可以打，按个钮就有。
对。
卡店，我觉得你这真的是很强啊！我是因为就是我永远都有一两个朋友，我就跟着他们，这个社交部分他们帮我去搞定，我觉得是这样。
OK， 就是你本来就有朋友在玩，他拉你入坑，他也不需要， 哎、欸，对啊，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嘛。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我是觉得 TCG 重要，对我而言最重要是周围有人在玩，周围有认识的人在玩，应该最更精确的是这样。
哦
是哦、对，一定有人在玩嘛。就是，可是我不认识的话，我觉得这个不算的。哦、我觉得是这样子。
哦，就有点像我带你去卡店，你可能才愿意去跟那些其他人去交流这个样子。
我觉得对，我觉得比较是这样，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然后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去卡店的时候，大概一群人一群人也是这样子，很少有独自来的人。坦白讲，
哦，
因为我这边我很少遇到真的是独自来，主要是大家就是那个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打，然后可能打完再跟隔壁桌的换什么的，或是店家赛或怎样怎样的。我们的确，我觉得我很少遇到独自来，所以我觉得你很强，因为独自来当然可以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真的很高，可能是会发现像你说的是这个，我坐在店里就只有我是落单，我不要说只有我一个人啊，就只有我是落单，然后在那边等人来，我自己是很怕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
是，而且也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那么难入坑的原因，除了哎这种社交行为以外啊，就是哎、欸、我还他妈的花了1000多块买了一盒卡回家开。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体验成本，那也像我们之前在电子卡牌中有提到的，就是说哦，电子卡牌的门槛真的很低，就是哎，你今天你下载完这个游戏，哎，既然还有教学可以跑，哎，还有电脑可以打，
嗯，
哎，对不对？那还有甚至网络上还有牌可以抄，所以你再怎么样都不会陷入我这种窘境。就是我现在回头看，我当初组的牌真的就是只是刚好达成的规则，就是哦，牌的数量是足的，但是那个。构筑逻辑是乱七八糟，你懂吗？对吧、啊？就是你回头想想看，就是我从那一步走，经过一两年，然后调整很多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见钟情的 Miko Miko 嘛，到现在还是我的主流牌组。那我直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改造那副牌，所以你就知道，对我一说就是说，这个东西跟电卡牌真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我们就说，电子卡牌你可能一个刚出的卡，你可能过了一两天、一两个礼拜，就马上有最优解。就是啊，你这个角色或你这个职业，哎，到底能组出什么样的牌组，可能马上就有一个答案。可是实体呢，就会根据哎，比如说你环境的来来回回啊，跟你打的人可能都是控制牌组。那如果哎，今天如果有来一个快攻的，那他是不是势必就要中文一方要做出应对，对不对？是快攻的要被控制折服呢，还是控制人要去想怎么样对付快攻？我觉得这就是 TCG 它真的很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跟电子卡牌是完全体验不到的。
嗯，在电子卡牌里面，你的牌组比较是，比如说在玩网络游戏，你的装备也一样啊，啊，装备是会换的嘛，武器是会换的。可是，在实体上，我也有这个，就是以前跟我到现在那副牌，就是一直把它核心就是那个东西，我就是只是拿一些后来出的牌去改，或者因应 meta 上遇到的奇怪的东西去调整，
嗯，
那还是那个东西，
对。那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牵连到很多层面啊。那我觉得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层面就是，电子卡牌的游玩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通常电子卡牌像炉石或者是 SV， 他们都会让你去爬分，去打 rank 打越高，第一个是证明的实力嘛。那第二个就是可能有相对应的报酬，比如说我达到级以后，我可以拿到钻石，怎么去开卡包，或者是有限定 skin 之类的。那因为这种理由，再加上你没有办法跟对面交流，就造成说，哦，我只要最强最好的牌，我不需要展现出力。像我刚才说的 ，Miko Miko 到现在还是我最爱的一个副牌，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主流，它是一个甚至2到3线的强度的一个牌。那我为什么还要玩它？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想要向别人证明，就是我有对这个角色、对这个套牌、对这个系统下过功夫。我想证明给别人看，就是即使我打得不好，即使我的胜率不高，但是我可以把二线的套牌可以跟一线有来有往，哦，我觉得这就是比打什么都开心。可是你在电子游戏卡牌，你这样做没有意义，就对面可能觉得你是怪的，然后开始嘲讽你啊之类的。
说什么？兄弟，看一下改版资讯好不好？
对对对，你好啊，冒险者，像那个炉石就一直按那个表情符号，你在干嘛？什么之类的？你好，冒险，我的魔法会撕裂你。对，
我觉得电子，
所以说，
电子卡牌就是因为它本质还是电子游戏，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打造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完成这个游戏给我的目标跟奖励
啊，对，为了解任务，为了爬 rank。
可是实体的纸牌，我觉得不是这样。实体纸牌比较像是 比如说这个麦当劳这个卖最受欢迎的套餐，比如说大麦克，然后最不受欢迎的是麦香鸡。可是我就爱吃麦香鸡啊！啊，你会去，你跟朋友去，然后他点麦香鸡，你又不会跟他说，哎、欸，麦香鸡卖那么烂，你还吃？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 TCG 就像是这样，就是我不是因为他卖的最好或怎样怎样我才玩，就是这东西我就喜欢啊。啊，你吃我，你吃你的，我吃我的，这没有什么问题吧？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跟你的朋友在聊这款游戏的时候，并不会永远以胜利为取向。当然，我相信有些人的环境或有些人的想法，就是我要赢，就是我要组 T1 强爬，我要组一四坏，我要组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对对，就是大家都懂得，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一定有。那打输当然也很挫败，可是我会相信说，哦，每一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比例拿捏都是不一定的。但是我相信电子卡牌不会有一个人。就除了没钱你凑不出一个完整牌组以外，或者是打法你真的很讨厌很讨厌以外，没有人会想说哦，我输了也没差，至少我享受到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在电子游戏是真的比较难体验到的，毕竟你每天面对的虽然都是活人，但是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冷冰冰的城市而已。
对对对，只是城市而已。对，但是实体上这个除了冷冰冰的结算画面之外，这个因为就是有 social 的部分啊，设那个实体卡就是有这个部分，对吧、啊？
对啊，其实就很像格斗游戏啦。很多人说，就是说格斗游戏要进步的方法，绝对不是，不只是辛苦的锻炼或什么，而是要有个朋友，然后每天跟你对练。哦、对，有人这样讲，就是你没有朋友，你只是上网被招，或者是上网打野团，你总有一天会腻，因为你没有动力。就是你赢了也不知道跟谁炫耀啊，你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检讨或哭诉。那当你有两个人每天都在对打，今天我三战两胜赢你，明天你三战两胜赢我。那你用什么角色赢我？我要不要练新角色去克制你？当这两个人就是一直在互相的理解，并且想办法去赢过对方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格斗有些魅力。那我觉得，实际上 TCG 真的很像这样子的过程。
对，真的，我国中的时候，我也是，我那个有希望的朋友也是，就是我一直跟他对练的，就他很强、嗯，他帮我挑牌，他帮我组牌，然后我再用我想法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然后再我自己再改进或什么的，就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如果你搬到电子上，就电子上就不用管这些事情了，电子上就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我继续按下一场而已，对吧？实际上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虽然是在打牌，可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一样的过程，
没错。对，那聊完这个社群本身嘛，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动力是在社群本身，而且它的入门的确有它的门槛在，所以就是我们也不难理解说，哦，为什么它并不是一个很普及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就像刚才说，跟格斗游戏很像嘛，就是第一个，你周围要有人做这件事；第二就是你们要有持续的动力去做这件事。那很明显，这跟所谓的追番、看漫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就可以理解哦，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财力、时间跟热情去投注在 TCG 上。那甚至我当初住在内湖，我是每个礼拜通勤花可能快两个小时，跟快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去一次卡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是真的很觉得很享受。
内湖两个小时去哪里啊？
不是来回啦，快两就是从内湖到北车，然后打完牌再回去，就来回大概可能就快两个小时。
嗯。
对，搭捷运的话，对，包括回家走路的时间之类的，就很多人都说我干我妈疯子是不是？就是每个礼拜这样跑。
通常卡店大家都是去最近的。
对，这也很有趣，就是卡店到处都有，就是大家可能多少听过，猫脚印啊，不是什么大连锁店吗之类的？可是每一家卡店进的游戏不一样，就是内湖的确有一家卡店叫圣桥行，但是他们不进 WeCross。对、就是是有这样的差别的，这也是一个现象啊。其实这个要聊的话就太多了，因为我知道卡店间有很多他们自己的经营理念啊，或者是跟代理商之间的纷争，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对，有一定有。对对对，这个东西我们之前都在聊天的时候都聊过很多，就是哪家店特别不带哪家的游戏，这个是一定有。所以这些妹妹嘎嘎的小事啦，都会影响到一个 TG 能不能够繁荣，或者他的社群能不能慢慢扩大，我觉得这一定有关系。像游戏王、PDCG， 每一家店一定都有，那他势必不会输。 我是觉得真的有差。
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卡电也是一个就电子卡牌跟实体 TCG 截然不同的一个因素啊。
是，
对，因为这个电子卡牌基本上就是你手上那台手机或是电脑，一切就是靠它嘛。嗯，但是 CTG 又不是说，欸，你牌准备好，然后嘞，然后那什么样，你找个椅子，然后你自己坐下来，你就会自动浮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坐在你面前跟你打嘛，不行啊，它需要一个场地嘛。那大家就是去卡店，所以这个因素就是会造成说，欸，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交流啊，或是说这个可能店家因为店家进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也会影响你有兴趣的游戏或是你愿意玩的东西。
嗯，对，
这些因素都是电子卡牌中你可以说优点也可以说缺点，就是你不会遇到这些事情。那当然优点就是你不用受限于这些场地这些这个场所的限制嘛。啊，万一没卡电啊，就是像自己讲这个要么跑去很远的地方，要么就那我放退就完了，也可能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对对，那卡电你可以去交流，然后在那个地区就形成一个社群，就这个社群内就是欸，大家互相切磋，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交流场所啊。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思维不一样，就可以就是因为一定大家主动西出来一定有些微的差异，那这个就是这种游戏好玩的乐趣嘛。
没错，欸，再加上就是很多人都说嘛，就是 TG 或桌游最大的困难点就是你要找到朋友，首先你要有一个朋友，对，那当然就是这东西是一个阻碍，但是反过来讲它就是一个乐趣。因为平常你 ACG 这些作品啊，你在讨论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啊就是一起追番一起追漫画，你们不会有什么互动性，就顶多聊聊天啊，新的一画好白痴好烂啊，新的画很神很怎样，但是这件事情就只是很被动的去聊它好或者坏，可是你们不会真正的去面对面的互动这件事情。又有一个朋友聊过，就是他觉得欸 TCG 是少数他还愿意去经营的社交圈，就是啊漫画我自己在家看就好啊，有时候欸可能有些不熟的人欸在嘴漫画什么的就反而可能会不愉快，那我干嘛不在家做就好。但是 TCG 因为他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才能形成，所以不管怎样可能有些妥协或者有些意见的分歧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社交体验啊，对啊，以我们这些宅宅而言其实很难真正这么积极的去跟人家交流，我想表达这件事情。
嗯，对啊，这个如果是讨论漫画的话，你在网络上跟人家讨论，跟你约一个人出来去咖啡店讨论，其实是差不多的吧？
对啊，而且甚至人家也不一定屌你。
对对啊，可是打牌就不是这么这样，打牌就真的就是有差，有这个交流的事情。然后我想讲一个是说，这个网络也是影响了就是实体 TCG 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以前网络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像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是没有人什么网络同伴或什么。
嗯，
像现在还有什么？欸，你露天虾皮下订单，然后那个店家就会把那个卡包起来寄给你。我以前是从来，坦白讲，我是最近几年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的啊。就我跳，
哦，
在我真正第一次 quit 之前，我根本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我们要收卡就是去卡店，或是跟朋友私下收，所以那时候卡店真的是一切要做一切事情的据点，对吧？那家卡店他就是有那些卡，或他就是没进那些没有人寄卖那些卡，那就是没办法，
是没有哦，很酷，就是你们也不会说想办法一定要收到或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收。
嗯，对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Facebook 社团什么真谁什么，完全，
哦，
那时候至少我周围我们大家都没有这种管道，都是去我的游戏王那个朋友是很疯狂，他是我跟他是周末会去补习，就同一个补习班，然后那个中午下课后，他的习惯就是他会那个沿路跑，就是可能连续去四五家店，就是只为了找有没有那几张卡。
了解，
对，我是会这样子，对啊，最极端状这样。啊，现在其实不用这样子，网路比价一下，
就去露天，对，去露天搜一搜就好了。
嗯，或是社团这个大家问一下 ，Discord 大家问一下那个多少，说哦有啊，下次再给你什么，这样就解决了。坦白讲，
嗯，
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对啊，现在有这些比较，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这个科技进步，这也是有正面影响的。
好，那大概聊一下就是我们入坑的经过嘛，还有关于社群它的魅力之处。接下来我们可以聊游戏本身，就是欸，像你嘛，你现在主修还应该还算是 NTG，
嗯，
对。那你现在觉得这个游戏有带你什么乐趣吗？就这个游戏本身的系统或发展啊、规则啊、 体验这些东西。
嗯，我相信我跟大部分的 MTG 玩家一样，就是现在还在玩 MTG 的老玩家，其实多半都是为了我觉得一半是因为故事啊。
哦、oh. ，
我觉得故事设定它是，虽然有人那个嘲笑说，哎、欸、，MTG 每次系列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大混战，要么是大家在探险，就这两种，不管你怎么包装，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没说错啊，这个反正这个旅法师时空跳来跳去，这个谁跟谁又打起来了，谁跟谁又有仇，或是什么，哎、欸，我们又到一个新地方，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大家就读这些。
可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他角色那么多嘛，就跟像 LOL， 就跟 LOL 就是每个人哎、欸、土大仇是什么，那最后你还不知道到召唤小鬼去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可以这样类比啊，我觉得有点像。
因为你是这样的世界观是这样。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我觉得 MTG 的知识是可以继承的，虽然很多游戏模式有新的机制，有新的比如说有双面卡这种东西。
嗯，
怎么？但是基本上你以前的知识传承的下来的。那我讲重点说，现在我玩是因为 MTG 后来的赛制多到说，哎、欸，我就算我现在不去玩标准，可是我以前那个时候古老的时候的那些的牌，有一个专门的赛制可以用这些牌。
哦，你的意思说就是因为像 TCG 嘛，它在改朝换代或为了平衡的关系，它一定要推动新环境，然后去淘汰掉旧卡。但是 ATGA 的玩家因为社群太多了，那他们甚至会自己发明一些规则，说，哎、欸，我的这个赛制，我只要满足什么条件或怎么样怎样的话，一些特殊规则，我是可以让旧卡也可以入编的。那甚至到后面，官方也会承认或者是扶正这样的赛制。
对，其实这方面不用到玩家自力更生，其实官方就已经做了非常大的那个规划了。
这也不错。就很像之前那个吧，就很像之前那个游戏王的临时环境之类的，就是游戏王，大家可能现在知道嘛，就什么啊，失调演牌啊，演个什么，演个20分钟，然后做个什么10万的大阵啊。可是，在以前临时那种哦，我敲你一下，你敲我2000、3000，攻击力非常可怕。对，对，在那个时代，就是很多人怀念，所以甚至后来就有人去做出所谓的临时环境，就是哦，我要复刻2004年那个环境。那就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啊，你只能放那个年代的哪些卡，然后让老玩家可以回味那个时候的节奏跟体验。ATG 在这个方面是更为完善。
嗯，我像04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是玩家自发的嘛。嗯，
对。
那当然也经过严谨的这个不管是测试还是规划，对吧？
没错没错。
那这就讲到说 MTG， 我觉得我还愿意玩，就是这个游戏的社群还是很强大的。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我也听你朋友讲过，就是一个卡牌游戏，就认为最重要的是社群，就是这个社群要是活的，要是有这个不管是提出正面或反面的意见，它必须是有在活络的，而不是说大家都一味就是啊，官方出为什么我就玩什么，或是
不健康。
对，那 MTG 是发展的够久，而且也够有这个本，让玩家社群不论是自制规则或是社群之间的各种你想得到的工具，什么找牌的、查牌的、组牌的，或是打牌的，它甚至官方有专用的，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打牌线上打牌，它有专门的这种程式，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然后值得愿意关注下去的原因是最主要原因是这几个。
了解 ，OK， 那对啊，那像我的话啦，就是我到现在，我自我介绍也说过嘛，就我现在还在蜜月期，已经玩了快2年了。就是当然，我也不是说哦，就是很奴啊，或怎么样，就是说啊，只要 Vcos 什么一定最棒之类的，我也是有想过说，就是我要不要去换别的游戏，或者是去了解一下游戏规则。那实际上我也有玩过，我进过卡店以后嘛，那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然后我也知道了，什么像 WS， 比如像 Vivids， 像 Duel Master， 这些我都有读过一些规则或有跟人家试玩过。但我觉得 Vcos 就是到现在还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除了卡图以外啦，卡图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它有个点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很不喜欢下怪有召唤失调的游戏，就是我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应该说我以前比如说像玩炉石、玩 SV， 我都觉得很害怕，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会有一种我好像马上就要输了的感觉。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就直到玩Quiz才知道说，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不喜欢我在下怪的时候，我那只怪是不能做事的。像 ATG 跟 SV 嘛，横向铺场是很重要的嘛，就是 OK， 比如你站了2只怪，那你 然后你只下了一只怪，对面有两只怪，那你这样的话就算两个互撞，那对面还是场优嘛。那这时候再加上召唤失调这件事情，就变成说我这只怪下下去以后，他几乎是没有任何能力的，就任他宰割，他想丢法术，想做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阿干，是不是你场优只要一建立了，那雪球就只会越滚越大？
我懂你意思，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你出了一个题目给对手解，然后你怕他就是解开了，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那是你的资源，
是
这样子。嘿，
那可能我接下来都在送头，就是位卡等下撞，然后我头就爆了，这样我很不喜欢这个体验，我是真的蛮反感的。那后来我玩 Weak Course 的时候才觉得到，Weak Course 没有召唤失调。就是你下的怪是马上发生作用，并且可以马上攻击的，然后再加上他的场上只有三格，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无限横扑。因为你 ATG 就知道嘛，有什么 token 流，有没有？我一次他妈的做出80个 token，你要怎么解？
过瘾，
对，过瘾。然后对手就说：“干，那我除了抽到扫场法术以外，我没有任何办法。”对，就是我很不喜欢，我很怕遇到这种一面倒的情形。那 Weak Course 的规则是可以让两边有来有往的，就是我可能就不一一解释啦，但是它有爆发或什么东西，就是你建立的优势，对面其实有很大的互动空间，互相缩短之间的差距。那我觉得这是 Weak Course 比较特殊的体验，就至少你以游戏王来讲好了，你最终阵营一旦达成 No.86 一叫出来，对面只要前面没有扛你的 combo， 那你后面就是任你无限的暴走。那我是不喜欢这样的游戏的，对。
是啊，其实我也赞成这一点，就是 Weak Course 我愿意花时间研究，也是因为这点，我觉得它设计上的确有这个限制住一面倒的状况，然后也确保了一些这个游戏节奏上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不会真的变得太极端的状况。
应该说比较少有垃圾时间啦，因为毕竟我再讲细一点，就是它的挡招、它的防招是有点像背牌那样，就是。你是可以主动开，不用抽到手才开，不用像游戏王啊，我没有抽到灰流啊，我没有冲到增值狙，那我就可以狙击下一把了。在 Weak Course 中，这样子的反制手段都是牢牢的握在手上的，这就让我很有安全感啊，就是啊，我起手没抽好没关系，我忍痛吃你一回的伤害，说不定我下回有希望。这就是我觉得 Weak Course 带给我最不一样的地方。
对，就是你只要关注说你到底开的时机对不对，而不是说
是
我想办法抽上，我觉得这跟那个啦。这个召唤峡谷跟咆哮深渊一样啦，这个咆哮深渊你只要在意说你这个召走位对不对嘛，可是这个召唤峡谷你要说啊，这个对线我吃兵什么东西我到底养不养得过去，或是对方有没有 gank 什么的。
OK， 就是变音的量不一样啦。那游戏王或 SV 那种，尤其是你看过对面演过一次牌以后，我觉得那个挫败感对我来说是有点没有办法承受的。
PTSD 的。
对对对，就是啊，这边怎么演到最后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怎么就抽了一张牌下一张怪？我做错了什么？对啊，就是相信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些设计啊，就是不管魔风也好，那 Weak Course 也好，要花这么多心力、这么多金钱下去，那一定就是有它独特的地方嘛。就是我们刚才解释，你关注的可能是它在卡牌的保值上，或者它在赛制的多元程度。你会有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
就我一定有我可以关注的部分啊，对，
哦、
那
丰富嘛。
对，以前游戏王让我挫败，就是说游戏王就是坦白讲，你不关注最新的话，你关注那些旧的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时代的败北者就是败北者，是这种感觉。但是 MTG 就算因为赛事真的多到，就是这个你的牌一定有去处啦，就是这个。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这个 Pauper 这个赛制，就是你只能用 C 卡的这个
乞丐赛制，
对啊，啊那个那这个赛制，你说是为了那些为了便宜才让，就是说你可以让便宜入坑吗？我觉得不是，刚好相反，是一个已经砸了这个一大堆钱的人，然后你一定是家里这种废卡已经多到满出来嘛，那他让你有一个理由把这些东西把它拼成一堆，然后可以去玩，不是总是用那些最强的卡在玩，我觉得是这样。并不是
新，不过也是新鲜就对了啦，就是等于那些最强卡都被 ban 掉的时候，你反而可能有些创意吧或什么，就是去体验不一样的 meta 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他顾了很多方面，就是像我讲的这个第一个造价便宜嘛，那就是其实就是这种 C 卡大家都有，是以我说以老玩家来讲啦，那大家都有，那就拿这些卡来玩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当你限制一些条件后，就是可以玩到这游戏不同的另一面。我自己是觉得别的游戏我很 我不知道别的游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 MTG 对我的价值是这样子，就是它因为历史久，然后保留下来的东西跟延续下去的东西，然后根据这些延续下来的东西做出的变化，我觉得都是让我觉得我愿意再研究一下，愿意再玩一下。
了解，就是对啊，都有各自的动力啦，就是去保持这个游戏的新鲜度，然后并且乐在其中。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娱乐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TCG 刚好又是一个哦，会不断的出下一代，然后又有新人或旧人可能来来去去，就会有可能有更多体验的一种游戏类型、娱乐类型。对。
欸，我好奇问一下，如果你现在要抓一个人，就是不是抓一个人啊，就是你想要推荐一个人入 WeCourse 坑，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你会推荐他怎么入坑？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嘛，这个你要嘛买个一盒来开，然后看你开到什么，或者是抄一副，不是，抄一副牌在实体是蛮难的，就是你要花一些钱跟时间啊，对吧？那你觉得 WeCourse， 你觉得你会怎么推 WeCourse？
啊，你喜欢彩虹吗？哎、欸，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哦、喔，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有提过嘛，就是彩虹有合作，那这也是你入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嘛。
是，
其实有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WeCourse 在跟彩虹合作之前，就是这已经算是第二到三次吧，就是一波的话，应该算第三次啊。那在上一个环境，就是俗称的 Key 环境的时候，他们也就复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是复刻完以后，马上就环境就换了，就换成现在的 Diva。然后这次的联动以后，然后就也接着失调环境嘛，就是我可能跟你说过，就是他们想做一个有点像 1.5 代的环境，就是马上一个大转变，然后规则也大改，就是颜色限制解除。对，颜色限制解除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现在 Diva 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更动。就有点像啊，你玩 SV， 你可能以前可能吸血鬼直接用吸血鬼装怪，就有一天啊，你突然可以用龙族装怪，或者是那个妖精装怪之类的，你会觉得哇，干，你会觉得昏天暗地这种大变动。对，那这件事情我想提这件事，就是说这件事情都在彩虹的合作之后，那就会有个阴谋论，就是说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想在重置环境的时候，然后用彩虹来吸引一批新玩家？
割韭菜是不是？
对，也不算割韭菜，应该对啦，应该说让这些新人趁着这个风气，然后直接加入这个新环境，而不是从一半，比如说哦，我已经出了五六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跟彩虹合作，那进来的他无所适从，他也不知道要收旧卡还是要收新卡，那不如就知道我在这次地震大地震以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从零开始，你老手也开始组新失调，你新手也组新的这个失调的系统，那你们可能有更多的交流，或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的知识量可能会比较趋近一点，不会老手就说啊，你怎么没有收两年前的卡？你这一步不行啊，对啊对啊，那大家都从零开始就收这一单就好。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合理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对
，OK， 对，所以就是你说让他先从彩虹开始学这个游戏嘛？
对，就像你一样嘛，你也不用去学那么多东西。那当然，这是我对这个游戏有一定的自信，就是我会觉得说，这游戏是真的够好啊。所以你只要有一个诱因让你去接触，比如说彩虹很香，我愿意开一盒，然后我愿意组一个彩虹的炮牌，那我有信心你可以玩下去。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会带你这话题，是因为我刚好跟你相反，我对于现在要把一个人拉进 MTG 坑没什么信心。这有很多因素，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当初第一次入坑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带着我玩，然后他把他煮好的东西借给我，然后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五种颜色。”然后对啊，这个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五种颜色，然后就这样介绍这个世界观、
okay.
这些颜色的特性嘛。然后我就是依靠他去学这个游戏。那在几年后，就大概14还是15、16年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再关注了。可是我跟我的朋友就是反正有一次经过一间卡店，我想说他那时候还有在玩，然后他就带我去卡店，就说你知道吗，现在 MTG 有做一种叫做新手教学，就是你去店家可以免费拿一个新手套牌。
哦，我大概知道。
对，那这个其实是我以前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起说，这个一定要朋友带着你这样录要好多，因为他就很偏向那个电子卡牌的状况，我就有点像电子卡牌的新手教学，他给你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玩一下这样子。那近年来就是 应该说最近我回国之后，我有去店家，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我跟他们聊一下，就是说，以现在来讲，我们推荐我新玩家入坑，是不是说，比如说买什么 Jumpstart 包啊，或者什么玉组啊，这样子，
哦，
是这样吗？结果两三个店员都跟我说，哦，这个你先让他们玩 MTGA 吧，有兴趣再来玩实体。
啊，是这样
哦。那我想说，哦，我其实我有点错愕，就是啊，这年头玩一个实体，我竟然要先叫他去下载一个电子版玩玩看，对吧？就是已经到了，就是这样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不是啊，那个你要他先花钱，那个通常没什么好下场，因为这东西又那么贵，所以变成就是说啊，那个有电子版，先他玩看，他觉得 OK， 我们再来讲。所以就明明这个游戏已经建立说，就是因为现在新手套牌的机制还是在的，就是有一些店家还是有这件事情。
而且还有 Jumpstart 嘛，就像我们之前月季有聊过，就是它就是一个，你只要买个两副牌，你就可以用里面的一些帮你配好的牌去调配出一个完整的牌组。
对 ，MTG 有很多方式是你不用带着，你可以直接空手去卡店，然后买那边的东西就可以玩。
对，
明明有这样子，可是后来到现在，对吧、啊？竟然是说先玩 MTGA 看看，也可以理解啦。只是我觉得我就是有点错，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去推荐实体的游戏，因为搞不好他 MTGA 他会上瘾啊，可他可能就更不愿意走进卡店了。
我觉得都有可能，或者是 NTGA 受挫感太强，因为毕竟你不知道你对到的是谁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有风险啊。毕竟你只是两个不同的，还是不同的平台的游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电子游戏跟实体就是有根本上的差异这件事情。那你很难说哦，我借由这个东西去让你去再把你拉回来说，说哦，这个东西这两个体验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那边快乐，你在那边就会快乐。我觉得这不是很实际、
对啊，
老实说。
所以现在我觉得 MTG 是有这个状况啊，就是这个就算他真的过了这一关后，因为坦白讲，不管哪个赛制，一副牌都是很贵的，是贵到无法想象的。对，这个一副牌两三百块美金，
哇靠！
单位是美金，对，我不是开玩笑，
不是高版本吗？不是高版本吗？
没有什么高版本，它就是这么贵，没有什么高不高的问题。
哦，那真不行。那 Wico 之前有研究过啊，就 Wico 其实是很便宜的游戏了，就是就算现在的卡王也都是一千，最多应该就是一千低一点点。曾经有一千出头啊，但就是一千上下，就算是卡王也大概就这个价钱，所以不用担心就入坑。一副牌的造价差不多就是两三千啦，就是你从零开始买就不开盒，然后直接一张一张收，大概差不多这个价钱。我觉得应该比 NTG 来讲说是便宜非常非常多。好，那就是刚才聊这些游戏的以外啊，就是我还发现到一件事，就是我在 C 洽上有看到一个文章，像我们刚才讲的嘛，很多人玩游戏的体验或是目的不一样。那在 C 洽上就有一个文章是在讨论，卡牌游戏的强度迷很多吗？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像分奴啊，或者是强度厨之类的。那在里面就有其中一个推文，他就有说到，其实 NTG 官方有设计一个系列的卡片，就是有四张卡片，那在捏它就是四种不同的玩家，也就是说魔风他发现了，在玩魔风的玩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只想赢，而是把它区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所以他就设计了四张卡片，那每个卡片就各代表着一种取向，就是玩这游戏偏好，它分了四个类型，对，然后第一个叫做 Teamy， 叫做 Power Gamer， 就是他认为，这类的人。他可能喜欢做所谓的大怪或做大阵这样子，对，他把这叫做 power gamer， 就是强力取向的玩家。
对，这个强力并不是说什么牌组本身是 tier zero 或什么强力，而是说他喜欢做一些很恐怖的，比如说什么一般见不到什么实时的大生物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场上100只生物啊，这种大场面。
对，就他会在这边获得他的那个成就感啊。我觉得特别可能游戏玩家可能比较多会达成这样子的场面，这种感觉。对，然后第二种它叫做 Johnny， 就是 Combo Player， 这些人喜欢去打 Combo， 就是他可能很在乎牌之间巧妙的比例啊，或者是牌跟牌本身的联动。 就是比较偏战术型的玩家，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套路跟对于牌的理解，就是在构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获得乐趣。
嗯，
我觉得他的定义是比较这样
子的。我举的例子就是说，这种人注重就是说，比如说一副牌60张，他就会跟你分析说，你这你60分之4，你到底希望你这60分之4抽到是什么东西，或是说
是
你觉得这张牌在这个牌组里面你抽到他的时候，你希望他什么时候抽到他，或是抽到说他可以跟什么样的东西有互动，然后达成什么什么事情。他非常注重这一连串下来的事情，而不是说哦这张卡他很厉害，所以我要摆到或怎样。他不会只停在这一步，他会一连串就是创造一个他认为的一连串的效果，然后达成了一个我们叫 combo 啦。
对对对，就甚至在文中啊有说过，并不是说哦他因为想要赢所以他去创这个 combo， 就这个 combo 的胜率有 90%， 所以我选这个 combo， 并不是，而是这个人认为这个 combo 有趣，或者是我只有我有这个独特的理解，甚至他们可能有种强迫症，就是说啊是因为你们不懂这游戏我才懂，那我可能胜率没有主流高，但是这是我开发出来的套牌，我对他有绝对的自信，就反而比较像是这种就是好像有点 nerd 的那种取向的人，那他把它当成了所谓的 combo player。那再来下一个玩家是 Spike， 就是 Tournament Grinder， 就是我们所谓的强度厨啦，就是在他们眼中就是胜利就是一切，就是谁强我就抄谁。对，那这个东西当然大家一定最容易想象嘛，就比起前面什么做大怪啊什么东西，就是我才不管什么做大怪，只要做大怪能赢我就做大怪，只要 combo 能赢我就打 combo。
对，要反过来就是你做这么多东西都不会赢，那这东西就没有用，我就不玩这个。
对，他可能会果断的去转他的路线，或者是舍弃他以前的打法，可能出了新的一单，他可能就把旧的全部拆掉之类的。
没
错，这种人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对，没错，对牌没有任何的感情。没有，开玩笑的。对， OK， 那再来第四个玩家分类叫做 Versus Stay World of Miss，这个我觉得念起来拗口，我也不知道他当下表达什么。不过他意思就是说，对于主牌有他风格的，对他风格有要求，就是我的牌不只是实力或者是策略什么要对，他牌的本身美术风格或者是操作的风格，他也有所要求。通常可能是卡面嘛，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我还真的有认识哦，就是说这个画师的画风我不喜欢，这个姿势我不喜欢，所以即使他是强卡，我不放。
我其实也有这种一点点这种偏向。
对，我在帮你组牌的时候，你也会要求说，因为我喜欢彩虹的谁谁谁，所以你可能要多放一点，或至少放个一张。
对，这而且在 MTG 里，我还有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故事，就是有人会因为说，故事里比如说谁跟谁是有什么互动，所以他希望围绕这两个去弄或去组牌这样子。
OK， 那我们讲的这四个玩家里面，你觉得你最像哪几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这根本就是在说，天哪，这根本就是在说我这样子。
我是觉得都有一点啊。那我先讲，就是最少我自己啊，我自己最少的应该是第一种，就是这个所谓的 Timmy， 这个华丽场面的这个。对，我是属于就是这个，我觉得华而不实是不行的。
了解，
对，我最少成分的这个啊。那再来我自己最多可能占就是这个第二种，这个 combo 啊， Johnny combo player 这一种。
嗯，
因为我觉得牌组就是好 TG 好玩就在于说，这个你把这些牌分开来看，可能你看不出有什么，可能你放在一起就说原来它是要什么什么来运作，然后就会产生一个画面这样子。
就是我刚刚说的理解这部分，
是，我觉得我最多的是最相近的是这一种啊。对啊，当然你说其他的，你说我不在意输赢吗？我还是有一点在意输赢啊，所以还是有一点点這樣子。
当然多多少少，
对，多多少少这样子。
不过我蛮可以理解啊，因为我知道你在 NTG 好像比较打多的就是什么飞行小生或什么，就是比较多横扑的东西。所以像第一个那个 Power Gamer， 可能偏演牌做大阵类型，就感觉是你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理解啊，就是这种做大阵啊，如果你被对面解掉或是中断的话，我觉得那个挫败的感其实随之来是很大，就是它是一个有风险、高风险高报酬的一个行为。
对，对这种玩家可能会觉得被解没什么，因为他就是反正他只要十次成功一次，他就可以从那一次得到成功感。可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如果被解一次，我就觉得说干，那这个代表我的理解有问题。
啊，哦，所以这点又跟第二个 combo play 是有点冲突的。你的理解不允许你遭受这样子的风险，这种感觉。
嗯，对。
你宁愿做一些小 combo， 或者是你更在乎牌与牌之间的联动效果之间的加成，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四十张牌有三十九张都是为了生产出那一张出来，然后就没有了这样子。啊，那以我的来说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最不符合我的反而是第三个 spike， 就是分奴或强度出。
Oh, OK，
对。当然我也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嘛，没有人喜欢输。可是对我来说啊，我宁愿输得很漂亮，就是哦，我输得很可惜，或者是就是我显输这样子，我也不愿意说哦，我每天都在屌虐别人。
哦，我懂你的过程比较重要。
对，过程比较重要，而且我都来卡店，然后跟你打。你说当然在线上干，我当然是希望我一天秒十个，然后什么铜牌、银牌、金牌往上冲啊，什么鬼？
我一天上 GM 舒服。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当然喜欢这样。可是既然我到十一卡店了，那我如果三回合把你秒掉，然后你在那边默默的收牌，然后我也觉得有点心虚，就是我在干嘛，你在干嘛，然后就啊。
对啊，就大家没有仇干嘛这样，对啊。
对对对，我本来对对对，我本来就是不怕输的人啊，就是玩格斗游戏或 LOL 这些，我本来就是被电不会有很大的感觉，我反而在乎的是我被电我没有学到东西，或者是我有没有下一次的机会可以去让我争取到更多的胜率这样子。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那相较起来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向 combo player 跟那个什么不太会念，反正就是风格类型的。那这不代表说我对风格什么特殊喜爱，单纯就是因为我入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那个 Miko Miko 这个，就是当初我这个一见钟情的，这是主战者之类的、啊，叫陆力谷啦。对，那当然我有为了他，我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因为像我说的，他是比较旧的能力。那我为了把他打造的更强，那我甚至就是参考了很多很多比他更强的角色的组法，然后去补强他的弱点。那甚至他有团员，就是因为在 Vico 的地板环境，他一开始打的主题是三个人组成一个类似偶像团体之类的。那我也会尽量的说，去让他团员的卡牌也放在他中间。那我自己会，如果我达成了这样事情，说，我其实放了大家不被看好的这样子的组合，打出了一些成绩的话，我会很兴奋，我很开心。对，就是我让这个团体大家都不会看好的，然后在故事上他们是朋友。这样的关系的人，让他们打上了高分，我是觉得我会很开心。对，再加上我不怕输嘛，所以被垫了十场，可我赢了一场，我就有爽到这样，就还是可以的嘛，没有你搭出那么烂嘛，对不对？就真的我会这样子啊，输我就输不了，反正本来就很烂啊。我你不是瞧不起他吗？啊，你们就不要输啊，就不要被我逮到。我现在我偏向这种的想法，对对对
对，我知道，对，你这偏向就是第四种嘛，就是你是用特定的角色组，然后你的解法就是用自己创造套路让他有活路。
没错没错，我甚至就是围绕着这个能力去做，那可能这样不一定是主流的打法，但是我会想办法让他去变成至少有威胁性，至少要到这个程度，对啊，不会说三秒钟就被打趴，永远活不到三回合，那我可能也不会这么的热衷，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是做得到的，那我就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就是我现在还是喜欢玩这副牌的原因，就是即使我有组合，我现在带组了七八副牌好了，那我觉得他的强度可能在这七八部分还可能算中下，但是我至今为止即使是打比赛，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拿出来打，而且我的时候有点炫耀的心理，就是我看到陌生人的时候，我一定拿这副牌出来。对，即使会被新手电，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我想让他看看这个角色多么的棒，这样子。对，我是真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在里面。
我当初玩游戏王也有一点点这样的坚持，就是我很喜欢黑魔导。然后后来朋友都不玩黑魔导，可是我还是会玩，当然就不太强嘛，可是就是愿意这样，就是啊，想到黑魔导就是想到我，想到我就是黑魔导。
对，没错，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对 ，OK， 好，那就是这集啊，我们就聊了很多哇，关于 TCG 我们的想法跟入坑的经过。那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可能你没有玩过 TCG， 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可能以为啊 ，PTCG 不就是一种啊，我去全家买个两包开一开，就当桌游玩这样。那实际上呢，我觉得对于没接触到这样真正的情况，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包括这个圈圈多么的闭缩，以及它的 入坑的成本多么多么的高，它的门槛多么的高，这些都是很难想象。那我觉得自己的目的也是说，哎、欸，我们发现，哎、欸，实际入坑发现真的不简单，而且入坑有发现，哎、欸，完全可以体谅为什么外人不理解，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哎、欸、，Vanguard， 哎、欸，可能什么Duel Master、Battle Spirit， 我讲了一堆名词，这个在每一间卡店都有卖，都有人玩，其实是很红的游戏，可是就像我们开始说的啊，那个非常可怕一样，大家心里可能第一个想要 TG 还是游戏王，所以啊，就我觉得也是得到一个。如果得没听过的人，我觉得是可以一个新鲜的体验啊，对啊，我是希望带来这样、
就是给那个啦，给大家没玩可是好奇说 TCG 到底是干嘛、
欸？是，或是玩惯了电子卡牌游戏之后，可能会觉得，哎呀，其实实体卡片应该也差不多嘛，只是玩的比较原始一点。我觉得可以拿来跟我们 EP 3聊的东西做一些对比啊，就那时候我们聊一些，哎、欸，为了电子卡牌化，他可能做很多随机性，可能做了很多降低门槛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在 TCG 都做不到。那这代表 TCG 比较烂吗？没有，我是觉得实体 TCG 反而有更多的魅力。你甚至要问我到现在喜欢哪个，我绝对是选实体的 TCG。对，到现在也没有一款让我这么沉迷的电子卡牌游戏存在。对，那当然，我以我的原因啦、啊，就是像我说的，我并不在乎胜率，但是在电子卡牌中，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胜率。那我会对于说，哦，你每次一次进卡表出来。我就要重新去花城去抄那些牌，我觉得很作业感，然后我也觉得没什么成就感。对，我是觉得差异最大是在这里、嗯。
对啊，但是实体是会一直跟着你的、啊。
对，是一直跟着你，跟你打人或什么东西，你都有办法去做一些调整，或从中得到主牌的成就啦，或者成就感啦，我是觉得这很重要。
我个人就是光是主牌就有成就感了，我自己是这样。
啊、对，啊。那这集差不多聊到这边，再来就是下集预告。下一集呢，我们会聊聊就是关于控制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可能有些人碰过红白机，有些人碰过 Game Boy， 然后甚至到后面 PS 系列到 Xbox， 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一定都会用到所谓的摇杆，就是所谓的控制器。
游戏手把。
没错，游戏手把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也算从小玩游戏玩到大，那对于各家的手把或者是控制的界面，也有一些心得，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
嗯，对，就是我们有聊过一集是专门讲游戏主机的嘛，就是我们稍微聊了一下我们各自有什么主机啊，然后主机上什么游戏啊。那集就是我们都是比较，其实说是主机，但我们其实都在讲说那个主机上有哪一些游戏 IP 嘛，或可能独占的东西。
对，
对，那我想说，各家的主机有的游戏不一样，那甚至各家的手把其实长得就不一样。就是、那我们就，那我们就开一集来聊这些手把。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喜欢的手把，或者是他们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像我个人啊，大家都说啊 ，Xbox 手把就是最强的，最炫的我的嘛，对不 对、
哦、对？
但是我个人其实我会更喜欢 PS 的 DualShock 系列。就是可以分享一下这些原因啊，或者是自己实际上使用的感觉，或我认为，比如任天堂，我会觉得干任天堂手把都超烂的之类的，类似。对，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能会聊到这些东西，或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有趣的手把，也说不定。对，觉得到时候可以聊聊
手把多样性，我觉得是够做一集的。我是觉得这样子，
啊、
對對對可以聊聊看，对啊，这个主机。怎么聊就是聊独占嘛，手把是蛮有趣的，这它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是一种，甚至我们可以衍生，就可能会聊什么，就是玩游戏的输入，只要你输入用的硬体，其实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对，还蛮多东西可以聊的。
对，例如以前的按钮到后面的触控萤幕，或到现在的体感，甚至 VR 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都是算是控制
广义的游戏手法。
对对对，哈哈，对，到时候我们都可能聊聊看。好，那这节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